还是请你们帮忙。一二三，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早晨我们可以一同奉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 来把你配得的感谢和赞美归给你，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当我们一同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必定来亲近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何等宝贵的应许，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早晨我们相信你在这里，因为你在这里，所以这里有光；因为你在这里，所以这里有爱；因为你在这里，这里有生命；因为你在这里，这里有永远的福气。我们为着这样子的机会，我们敬拜，我们感谢，我们也向你大大的张口，我们求你来向我们扬脸，我们求你来对我们施恩，我们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让愚顽的人得着智慧。求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一同等候你，我们相信等候你的人是不至于羞愧的。求你帮助讲的人，让他讲得清楚，不讲他自己的话，只说你要对你百姓说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听的人，让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听见你的话，让你的话改变我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们昨天花了四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可能会更像基督。我们想到说，一个人要更像基督，他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他先要有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生命，我们永远不会像基督。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还需要认识真理，因为真理是我们生命的粮。没有真理，我们的生命是长不大的。不但如此，我们还需要道路。什么叫造道路？道路就是操练，就是一个人在走属天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走。我们是要走自己的路呢，我们还是要走耶稣的路。英文 way 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它包含的意义非常的丰富。它不只是讲到一条路，它更重要的是讲到一种方式。在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是先启示生命，再启示真理，最后启示道路。然而当我们的主对他的门徒告别的讲道里面，在约翰福音，他清清楚楚地告诉门徒，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请注意这两个次序刚好颠倒过来。从神的这一面，我们属灵的经历是必须先有生命，再认识真理，再走道路。然而当我们真的有了生命，当我们真的要来学习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是从操练开始。一个人有了生命，有了知识，啥都不做，绝对长不大。长大是从操练开始，是从走路开始。当我们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确定你走哪一条路，你是用哪一个方式来跟随主，是耶稣的方式呢，还是这个世界的方式。方式错了，真理一定读不懂；方式错了，生命一定长不大。耶稣的路，我们昨天也说过， 基本上两句话，一句话是 Christ in us， 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荣耀的盼望。当我们凭着信心，圣灵借着真理重生了我们，就把主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天上地下一切的福气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这是为什么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天下最富有的人。你如果不觉得你是最富有的人，就表示你的信仰很有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富有，你里面有基督啊。那基督是什么呢？是天上地下父神所有可以给人类的祝福都已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我们是最富有的人。我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是富人活着像乞丐啊，天天祷告，拼命祈求，哦，给我这个，给我这个，这给我这个。Christ in us， 这是要跟随主的道路的第一点的重点。要走基督的路，不只是需要 Christ in us，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 abide in Christ， 我们要住在基督里。 Christ in us，基督在我们里面是神完全做成的工作，你不要努力的，你凭着信心就可以接受的。 Abide in Christ 是我们需要靠着主来成就的。你不要在那里就拼命祷告，主啊，让我住在里面，让我住在里面，让我住在里面。基督徒需不需要祷告？需要祷告。但是基督徒一定要记住一件事，祷告你最好要知道你祷告什么东西。有很多的东西你的祷告是白讲，你的祷告是出不了这个房子的门的，因为上帝保证不听的。譬如说我想减肥，我拼命祷告啊，主啊，让我减肥啊，让我吃的这些东西都不会胖啊。你祷告呗，随便你怎么祷告，照样一身肥肉，同意吗？有些做父母的，主啊，我把孩子都交给你，听过这种祷告没有？属灵吧，那个灵是灵蛋的灵。因为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耶稣在那边抓头，这个是我在异象中看见的啊。然后耶稣说：“怎么回事啊？我交给你的，你为什么交给我？”因为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嘛，是神交给我们的嘛。我说你交给我，我管不了，我交给你。那要你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有些事情是需要靠着主来成就神给我们的托付。 Abide in Christ 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学，我们要看，我们要了解耶稣他是怎么说话，他是怎么行事，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那就是 Jesus way， 那是耶稣的方式。我们昨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耶稣的方式，那真的跟我们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是好心做错事，我们以为我们在侍奉主， 其实耶稣就在那里很头痛，你在干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胃，你怎么可能侍奉我？你不知道我的胃，你怎么能够跟随我？昨天我们所分享的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你就必须放下你的自己。怎么能够放得下你的自己？怎么能够舍弃你的自己？怎么能够否定你的自己？ Deny yourself， 不要骗自己了。你最爱的就是你自己，你觉得天下人间最值得爱的一个人就是你。你如果说你不是，你就住错了地方，你应该住在精神病院。这是神造的人的本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需要圣灵的开启和光照，你才能够看见我们里面真实的败坏丑恶。到那个时候，你才会渴望耶稣的美丽坐在你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唱主我愿意像你，这歌好听啊，很容易唱啊。你真的愿意像主啊？你真的愿意？想清楚啊，你真的愿意？被骂不还口，你愿意？受委屈不为自己辩解，你愿意？甘心贫穷，愿意吗？我们唱容易啊，弟兄姐妹，要能够像主，是必须你看到主的美丽，主的宝贵。我们今天是看自己宝贵。保罗说，我看万事如什么啊？粪土啊。什么是粪土知道吗？啊，什么是粪土知道吗？你知道现在这些年轻人啊，都是抽水马桶长大的，他们根本对粪土没有什么感觉的，你知道吗？啪就冲掉了，什么味道也没有。像我们那个年代，我的天哪，有一些地方你要进去的时候，你脚没有地方放，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要踩在哪里啊，那个可怕。你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粪土啊。如果不小心搞到身上，你要干什么？赶快把它弄掉，对不对啊？你绝对不会把它当宝贝，是不是？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你看呢？哎呀，你看粪土是黄金，抓呀抓，要啊抢啊骗啊拿呀，哎呦，谁拿你一点呢？痛啊，心痛啊，痛死哦。那些是粪土。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把今天你当作宝贝的东西，有一天看作粪土呢？除非你看见耶稣的美丽，除非你看见耶稣的宝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给我们圣经主要的目的。但是太可惜，太可惜，太可惜，今天传道的人跟弟兄姐妹彼此共同努力，要把圣经变成了一个 handbook。 知不知道什么叫 handbook？ 指南，道德标准。我们没有把圣经当作一个窗子，要透过这个窗子去看见神自己的荣耀和美丽。如果你没看见，你觉得今天你手上这些宝贝，事业、金钱、爱情、名誉， 对不起，我实在是想到我自己很丢脸了。有一段日子，你知道我觉得什么东西最宝贝吗？专利。哎呦，每一次一个专利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那个美的呀，哎呀，美的不得了啊，那个爽啊。但是很奇怪啊，当我更多更多看见基督的美丽的时候，专利好不好？那当然好。哎，但是奇怪了，有 OK， 没有呢 OK， I don't care anymore。 你明白了吗？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到？是更多的看见了主的美丽。这是亚比该的故事，是你看见了主的美丽，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你才会走主的道路，你才愿意走主的道路。我们今天读的这章圣经，如果我要把它总结起来，说在这章圣经里面，走主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我用一句话来讲，那就叫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有没有？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很少基督徒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神一生要带领我们学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常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常常犯的错误就是要把那个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我们对着看不见的没有兴趣，我们一定要看得见的。所以啊，你如果看看现在基督徒会兴奋的事情啊，都是看得见的，听明白吗？而且现在这个基督徒啊，真的很奇怪啊，他们把这个神的荣耀啊，那个降低到那个地步啊，简直不能想象。好像那个神的荣耀是那个便宜到太便宜了，很 cheap， 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带领唱诗歌，唱完诗歌我们鼓掌把荣耀归给上帝，见过没有？见过啊，你鼓鼓掌上帝就有荣耀是吧？哇，上帝这么容易有荣耀啊？他的荣耀是这么便宜吗？哎，这两天我看到一些东西我真的气啊，我们足球队把人家韩国队打败了啊，上帝是最大的赢家，蛮有荣耀。我这不知道这是用哪一个脑袋想出来的。韩国队上的基督徒要比我们中国队的基督徒多得多啊，所以韩国人打败了，上帝大大的荣耀，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看不见的东西是真的，看见的东西是假的，听明白吗？看不见的东西是存到永远的，看得见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定睛在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上。你不要把看不见的搞成看得见的，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不凭眼见。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不靠感觉。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是怕一些特别爱主的弟兄姐妹，哦呦，他们爱主爱到那个地步，哦呦，哎呦，主抱着我，哎呀好温暖啊。 我感觉到有一个姐妹把我搞得差点跳起来。我早上祷告的时候觉得主在给我按摩。我不否认他有感觉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感觉，感觉是 OK。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靠感觉来跟随神，你是要靠信心来跟随神。所有的信心不是根据我们的信心，听懂吗？哎呦，我也碰到一些很有信心的人，我真的有信心，我绝对相信这个弟兄就是上帝给我预备的。我的妈呀，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是 have faith in faith， 听懂吗？他信心的对象是他的信心。弟兄姊妹，真实的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不是建立在你的感觉，也不是建立在你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原谅我说一句话，会错的呀。我认识很多属灵的伟人，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们很佩服的这些属灵的长辈，有机会跟他们交通啊，80岁的、90岁的、一辈子服侍主的人，他们都会很诚实的承认一件事：一生跟随主不止一次，100%有把握这是神的旨意，我清清楚楚祷告的，还有印证，还有神的话。30年以后回头一看，必须承认是错的。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不要对信心有信心，你要对神有信心。我得癌症，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刘弟兄你放心，我祷告过了，神给我话，这病必不至于死。哎，人家有圣经根据啊。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姐妹啊，我认识10个已经死掉的人，他们得病的时候都有人告诉他，这病必不至于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对神有信心是什么意思？是神不会错，听明白吗？神不会错，我活着神没有错，我死了神还是没有错，娶到一个好老婆神没有错，那娶到一个老虎怎么办？神还是没有错，听明白了吗？神没有错，这叫信心。不是神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相信，是我相信神，无论他做了什么，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都相信他，他是信实可靠的。弟兄姐妹，除非你对神的本性有清楚的认知，他的 attribute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he is faithful， 他信实可靠。这张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要走耶稣的路就必须走信心的路。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看这个圣经学者对这张圣经跟24章的关系啊，有很多不同的辩论，那我不去跟你们谈了，这个反正你们最好也对这些事没有太大兴趣，因为这些事情在我的眼睛啊都叫做浪费时间。 你就要相信圣经怎么说就是怎么回事，你不要比圣经更聪明。因为他们觉得这两件事情有点像，知道吗？就说这两件事情可能是一件事情，只是不同的记载，鬼扯。其实这两章的圣经有不同的着重点，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有更多不同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章圣经里面，大卫总共讲了四次话，每一次的话里面都有很多宝贵的教训。在这章圣经里面有六次提到扫罗的枪，那你如果知道扫罗的枪是干什么的，当然是打仗的，杀人的。但扫罗的枪对大卫而言是什么意思？是要他命的。扫罗多次多方要拿枪怎么样？要刺大卫啊。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讲到西佛人，我们真的不知道西佛人为什么对大卫这么感冒，好像他们非要把大卫置之于死地啊，他们才会开心的样子。大卫在诗篇里面69篇说，有人无故的恨他。诗篇109篇大卫说，他们是无故的攻打他。我不知道你这一辈子有没有碰到有一些人老是跟你过不去，给你穿小鞋。如果没有，别急。早晚有，神总会用一些人呢、来成全你，听懂吗？但我们今天最傻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我们把神用来成全我们的人当敌人，听明白没有？其实不是他呀，他是被神用的一个棋子啊。你要看见这个人为什么一直找我麻烦，一个人一直讲我，一个人一直为什么对不起我，为什么一直伤害我，你一定要问清楚，上帝为什么让他这样的对待你，神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在哪里。如果你知道神背后有美意，神背后要有你要学的功课，哎呀，你就有福气咯。要不然呢，你就活活气死。我讲的气死还不是肉体气死哦，因为肉体是越气越大的，是你属灵的生命气死哦。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啊，你记住一件事，多一个朋友啊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很多基督徒不懂这个道理，包括我自己，本来是朋友的，没事就把他搞成敌人，然后后悔10年20年才搞清楚当初怎么得罪他，为什么他一直跟我过不去，赶快去道歉了，和好了，日子才好过。那你当初就不要说那个话，不要干那个笨事儿，不就没事儿了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多一个敌人是很可怕的事。这段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大卫他在学信心的功课。以前大卫只要扫罗来追杀他，他做什么事？逃，躲。24章他躲到哪里啊？啊，躲到深洞里面啊，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的地方啊，对吧？这张呢，大卫有没有躲？没有。哎，大卫去找扫罗啊，看见没有？这叫什么？这叫信心的增长。6到12节，我们发现什么叫信心呢？ 信心是让大卫能够等候耶和华的时间。其实过了24章，过了25章，大卫已经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很快就要做王了，他肯定是一定做王，不只是神以10年前答应他要做王，现在是做王的时机都已经成熟了。但是大卫不急，他等候神，这叫信心。你知道亚比塞啊，是大卫的 好帮手啊，他一看到扫罗躺在那儿睡得昏死，他说大卫啊，这可不是随便发生的事儿哦，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啊，求你容我拿枪刺他，我给你保证只刺一次，第二次都不需要。他为什么要求大卫让他做这个事呢？你说他很体贴大卫啊，他说大卫，如果你自己干，别人说是你杀了扫罗，对吧？你流了别人的血，我来干，没你的事儿，总可以的吧？我要是大卫，我就把头一撇，我没听见啊。因为只要扫罗一死，下一步是什么？大卫就做王了嘛，再没有人追杀他了，多好啊。哎，这个大卫他真的有信心。你要知道，如果是我把扫罗杀了，我就到处去做见证了，不是我跟扫罗打仗的，是耶和华把他交在我的手下的，让他沉沉的睡了，而且我都不用带兵器去，扫罗自己的枪就摆在旁边，上帝让我用他的枪把他干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的供应何等奇妙。你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见证？哎呦，我们可会做见证了、啊、神怎么供应啊，奇妙啊，环境啊，开门啊，印证了、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认不认识自己的心？我们对神真的有信心吗？大卫有，所以大卫说 No way。 24章大卫已经学到了，被提醒了，耶和华的受膏者碰你都不要碰，就是不准。很有意思的是啊，大卫啊在这里告诉亚比塞说，耶和华要击打人的，他有他的方法的。那他用的那个击打呢，什么意思呢？那个字就是上一章圣经里面耶和华击打拿巴的那个字，听懂了没有？因为大卫从拿巴的事情里面可清楚了，我干嘛要自己动手啊，我急什么急啊，10天以后上帝砰一下拿巴就走人了，什么问题都搞定了吗？我干什么呢？所以大卫有信心，他知道神要做的事，神要叫扫罗走，神还没方法吗？我不需要帮上帝的忙，听明白了没有？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让我蛮头痛啊。就他们很喜欢帮上帝的忙，他们总觉得他老人家考虑不周详。所以呢他们想，哎呀，上帝没想到的我们替他想一想，哎，我们要搞出这个方法，我们要设出这个 policy， 哎，我们要搞什么，好像上帝做不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相信一件事， God need no helper. 他不需要我们帮忙的。神需要我们顺服，神需要我们认识他，他不需要我们帮他忙的。大卫不知道耶和华用什么方法让扫罗死，心脏病、车祸、被杀，他都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耶和华会做。这叫什么？叫信心。大卫不知道耶和华用什么方法去做，去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大卫知道耶和华不喜欢大卫做什么事啊，这个他很清楚。当你跟我在人生的道路中碰到痛苦，我们可以不知道神要怎么做，我们可以不知道的，因为上帝从来没有保证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去做我们已经知道神不要我们做的事。这样听明白没有？譬如说吧，夫妻两个人感情搞得非常的矛盾，吵啊闹啊意见啊，永远说服不了对方。那我们当年，我没事以父所书就拿出来干嘛？顺服啊顺服啊，我是头啊。人家就说，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下一句啪，要不要一头去撞死啊？我说服不了他，他说服不了我，痛苦呗，挣扎，这个麻烦怎么解决？不同嘛，每一家的麻烦不一样嘛，对不对？岳母的麻烦，还有一家最后离婚是为了50块钱美金。为什么给你妈比给我妈的钱要多50？就干了，我妈比较有需要嘛。你妈有需要，我妈就没需要。这些事儿怎么解决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你要怎么解决不知道，但是你更需要知道一件事，是在这样的痛苦里面，在这样的麻烦里面，上帝有很多事是你不可以做的，你就不要做。譬如说，你再有很多的痛苦，你再大的痛苦，你不可以去伤害别人，这是上帝告诉你，你就不要做，你伤害别人的事你就不要做。更糟糕的，这个女人不理解我，这个女人不体贴我，这个女人不讨我喜欢，怎么外面的那个就那么可爱？你千万不能做。为什么？因为那是神不喜欢的。你不知道神怎么解决你们中间的问题，这是你不知道的， OK 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哪些事不能做，你千万不要做。你读圣经啊，我们没有时间啊仔细的讲，但这段时间你要仔细读啊，你真的觉得好棒啊。请问各位，去拿枪和水壶的时候，是大卫的部下拿还是大卫自己拿？大卫为什么自己拿？我告诉你，他发现了，如果让亚比塞拿，靠不住啊。这个圣经真的有意思哦。他要确保亚比塞不会做任何得罪神的事，他不给他任何的机会，听明白吗？ 我们可以想象回去以后亚比塞啊一定一肚子不痛快，他们是冒了生命的危险啊，进到敌人的营房的最中心啊，随时有可能被发现，随时会没命的，最后就拿了两个纪念品回来，什么事儿都没干成。我问你啊，这件事情你看到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看见了亚比塞有功课要学，有人说我看见了大卫有功课要学，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们，你有没有看见这件事耶和华在做什么事？黑夜之中啊，3000人的杂营，大卫怎么就能够 GPS 定位，马上找到扫罗住在哪里？想过没有？有情报，有探子，还是耶和华的带领？再想一想，杂营哎，打仗哎，你有听说过哪一个军队晚上没有卫兵的，没有人看哨的，要轮班睡觉的嘛，对不对啊？那些人都到哪儿去了？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很可能去尿尿。你知道我们年轻人就可爱在这里，你知道，跟大人读圣经有时候真没有味道，一点想象力都没有。对，你跟这些小孩子读圣经啊，这种什么90后的、00后的，就跟真好玩。你一问他就跟你讲，我猜他去尿尿。这多有味道啊，对不对？我说他去尿尿，那他们拿了枪拿了水壶回来，他尿尿回来怎么办？我说乱讲，都不是。这两个人在那边，我现在要拿那个枪杀他，一枪就够了。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一定要，我告诉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要啊什么的啊。哎，那旁边那些人都是都听不见啊，为什么？因为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神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哦，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你就会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不是说大卫有胆量有计谋，这里是耶和华的灵在做事。你们还记得吗？当年扫罗就洗钱要杀一次，要想杀大卫，结果耶和华做了一件事，让他在地上脱光了衣服，而且是躺在地上，脸朝上啊，躺卧在地啊。不知道讲会不会得罪人啊，我顺便告诉你们一下一个常识啊，全本圣经里面，人遇见了神的灵或者遇见了神的自己，如果是属神的人，都是脸朝于地的。那什么样的人是脸朝上的呢？都是神不喜悦的，甚至于是神的敌人。克西马尼园，那些来抓耶稣的兵丁啊，遇见了耶稣，你们找谁？我们找拉撒勒人耶稣。 I am， 啪，全部往后面倒。有一点像今天这个某一类聚会的时候看到的情况，只是现在聚会有些人他不倒还要推半天给他推倒。所以希望你们明白了哈，
这一次要来抓大卫。
耶和华神照样让他睡觉。信心让人甘心忍耐等候神的时间，神的方法。信心也让人有勇气当面指出别人的错误，这不简单哦。从十三节开始，大卫责备扫罗的部下，责备当时的军队。有人说，哎，扫罗啊，你为什么这个大卫为什么只责备亚尼尔而不责备扫罗呢？有人说，可能大卫故意给扫罗留面子。可是我比较相信啊，是扫罗会一直追杀大卫啊，亚尼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你读第十九节，你就知道有人一直在激动扫罗，那是谁呢？肯定是他。为什么是他呢？因为只要大卫不在，这个人是国中第一勇士。听明白了吗？背后责备人不需要信心的。今天很多基督徒专门干这种事，当面责备人需要信心。神用什么方法让大卫的信心一直增长？我们很明显的是知道从亚比该的事，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跟我信心要增长也需要碰到一个亚比该，也需要碰到这些事。因为神让我们信心增长的方法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十七节到二十节是信心让我们珍惜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你看他跟扫罗的对话里面，他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他在乎的是神的自己。他对着扫罗对不起他，他问心无愧。他在这里他最痛苦的是什么事？他最痛苦的是他必须离开神应许之地。为什么离开应许之地就这么痛苦呢？因为应许之地是耶和华应许给他百姓的产业，是他百姓敬拜神的地方。难道大卫不懂哪里都可以敬拜神吗？大卫当然懂。你如果看诗篇四十二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大卫那里都告诉我们他哪里都可以祷告的，哪里都可以亲近神的。但是大卫为什么觉得最痛苦的是这些人害他要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呢？因为在应许之地才有会幕，因为在应许之地才有祭司，因为在应许之地才能够跟神的百姓一同敬拜神。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哎，你可不可以自己读圣经呢？可不可以自己祷告？可不可以自己敬拜神啊？那现在更糟糕了，我们现在可以在家里敬拜神了，我们有电视，我们还有网络，我喜欢听哪个传道人我就放哪个传道人的，我在家敬拜好满足哦，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弟兄姐妹请记住，你在家里敬拜，你就失去了神给教会的祝福和应许。因为教会是神今天的会幕， 神应许他丰满的同在，是与他的百姓一同的敬拜中。这是大卫有信心的结果，让他看到什么是更重要的。对他来讲，做王不做王已经变成次要，委屈不委屈次要，他在乎的是我有没有机会与神的百姓一同敬拜神。所以在诗篇十六篇第八节，他才会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你今天要走属天的道路，你在乎每一次可以跟神的儿女一起敬拜神的机会吗？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信心让大卫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扫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对大卫说的话真的很有感情啊。他不但说是我儿大卫啊，他而且说我有罪了，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可是大卫呢，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他的依靠单单是耶和华。你如果去读诗篇第十八篇，那里就讲到大卫里面很多的故事。扫罗这么的诚恳认罪，然而大卫却一点都不为所动。有人对大卫有批评，但是他们不懂一件事，一个人无论他多么诚恳，无论他多么认真，他还是个人，他还是不可靠的。听清楚吗？一个人如果有重复犯罪的历史，他再诚恳的认罪都不保证他不会再犯，听明白吗？这是为什么一个人就算认罪了，都还要一段长时间的辅导考察，你才能够完全的接受他，听明白吗？更何况那些不认罪的，更何况那些还把自己的错误都说成是别人逼迫的，那样的人你更不能够接受他，听明白了？不懂这个道理啊，会很惨的。有些教会的同工犯了罪，有些牧师犯了罪，根本还没有真的悔改，别人就已经接纳他，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带来更多的罪。那你们不太有机会处理教会的事，但是你们一定会碰到很多夫妻的事啊，不是说你们自己啊，你们旁边的人啊。哎呀，我不知道碰了多少。你明明知道这个人过去一错再错，可他很诚恳啊，他这次真的认错了，他说他下次再也不会了，我还是跟他吧。我说你要跟呢，你去跟吧。你跟不对的人打交道，后果难以想象。多少婚姻中的悲剧，明明知道对方没有回到神面前，只是经不起他苦苦的哀求，结果呢，一错再错，下场更惨。扫罗的枪是他全病的标记。大卫已经不像以前杀了哥利亚要把哥利亚的刀拿来做纪念品，他要把扫罗的枪还给扫罗。 大卫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我不需要你的权利，我等候耶和华把权柄给我。这是什么？这是信心。大卫23节24节说的话很清楚的知道，他对神有清楚的认识，他知道耶和华掌管一切，把王交在他手中，这是耶和华做的。他知道耶和华的心不可害受膏者，他知道耶和华的信实必造人来，个人来报应人。大卫在这里说，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注意啊，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下一句应该是什么？你明天最好也重看我的性命，是不是？是吗？你的圣经怎么写的？耶和华重看我的性命。大卫知道他的依靠，他的一切都在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依靠在哪里呢？有些姐妹老公一走她就觉得天塌了，因为老公是她的信心的对象，是她的依靠。有的父母孩子出了一点事她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因为孩子是她的命。有些教会牧师一走完了，天崩地裂，为什么？因为牧师是他们的依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生命中应该只有一个依靠，那是我们的主，那一位信实可靠的主，永远不会错的主，掌管万有的主，有深深爱着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但愿圣灵用着你自己的话建造你自己的百姓，荣耀你自己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